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8号星期三，下面的新闻提要。台湾金亚波罗公司说他们未生产过在黎巴嫩爆炸当中使用的全副机。据日本防卫省话，中国的航空母舰首次进入日本领海附近的地区。美国空军将领话，俄罗斯比入侵乌克兰前的规模更加强大。在英国的香港人媒体被加级黑客试图入侵，这份媒体上个月曾经发表过针对中国驻英大使馆的调查报告。在英国居住的香港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不相信针对追新闻和其他香港记者的攻击纯粹巧合。
咁我亦都相信，亦都系想释出一个政治嘅一个信号，就系话，唔系话因为你向海外发表一啲独立啊、专业啊，同埋一个批判嘅言论咧，系唔会受到一个即系国家级嘅干扰，或者甚至系嗰个即系打击。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嘅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台湾公司金亚波罗星期三9月18号表示，黎巴嫩星期二爆炸事件中使用的全副机并非由该公司制造，而是由另一间获得它的品牌授权使用的公司 BAC 所制造。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全副机星期二在黎巴嫩全国多处同时引爆，造成至少9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法新社、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引述美国黎巴嫩等国官员透露，这些全副机是真主党从一间台湾公司订购，设备内的炸药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渗透供应链所置入。一名黎巴嫩安全部门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真主党曾经向台湾金亚波罗公司订购了5000部全副机，而这些全副机据称于今年春季运入黎巴嫩。该官员并从照片中确认了该全副机的型号为 AP924。 金亚波罗公司创办人和董事长许清光星期三在他的台湾新北市公司办公室表示，这些产品不是我们的。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一艘航空母舰星期三9月18号首次进入了日本领海比连区。
我国及及这个地域的安全保障环境的观点から今般の事案は全く受け入れられないものであり。
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政府表达严重关注，并称该事件是完全不可以接受。这个是两个邻国之间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最新一次，令到双方的紧张关系加剧。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与两艘伴随的驱逐舰于星期三凌晨短暂进入了日本冲绳县与那国岛和西表岛之间的比连区航行。这个是首次确认中国航空母舰在日本比连区航行。比连区所指的是从一个国家的领海向外延伸的12海里海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外国船只可以进入一国的比连区并不违法，但该国可以在它的比连区实施一些特殊管制措施，防止和惩治非法行为。台湾军方表示，中国海军航空母舰辽宁号编队星期三9月18号凌晨1:30航经台湾东北海域，并继续向日本最南端的与那国岛驶去。台湾国防部的声明中强调，在辽宁号编队通过的这段期间，台湾军方一直对这些中国舰艇进行监控、追踪，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台湾国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并检派任务机、舰及岸置导弹系统，严密警戒监控，适切应处。台湾国防部表示，辽宁号编队这次驶过台湾东北海域，发生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星期二9月17号刚刚过航敏感的台湾海峡空域之际。这是美国海军五个月以来首次派遣巡逻机台海。南韩和日本都表示，北韩星期三9月18号清晨向它的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一个礼拜内第二度发射弹道导弹。几日前平壤首次公开揭露铀浓缩设施， 并誓言增强核武库。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通报，北韩在18号上午6点50分在平安南道假川一带朝着东北方向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了约400公里。南韩军方未有具体说明导弹数量及落点。我们强烈谴责北韩的导弹发射，这个是明显的挑衅行为，严重威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将对这一类的挑衅做出压倒性的回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声明中是这样说的，在第一次导弹警告约30分钟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北韩又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表示，至少有一枚导弹落在北韩东部内陆海岸附近，并称这一类发射行为不可以容忍。美国驻欧洲和非洲空军司令星期二9月17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比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更加强大，俄罗斯军队正在扩大，而且比以前更强，他们实际上比入侵开始的时候的规模更加大。美国空军上将詹姆斯·赫克在美国空军协会举办的年度航空航太和网络会议上对记者是这样说的，尽管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造成重大伤亡，但俄军仍在改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估计，自2022年以来已经有超过35万名俄罗斯士兵伤亡，他们的伤亡率惊人。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少将星期二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是这样说的，星期一9月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增兵18万人，届时俄军现役总数将会达到150万，使到俄罗斯军队成为世界第二大军队，仅次于中国。无论这一场战争怎样结束，俄罗斯都将会是我们必须长期应对的问题。赫克说，俄罗斯高级安全官员绍伊古星期二在德克兰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此前他在平壤会晤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绍伊古仲和伊朗的同行阿里阿克巴尔艾哈迈迪案举行会谈。自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与伊朗和北韩的关系不断加深，这两个国家都对美国怀有敌意。绍伊古的访问正值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乌克兰敦促美国及其盟友提供远程武器来到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绍伊古曾经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直到今年五月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该委员会汇集普京的军事和情报首长及其他高级官员。除了上个礼拜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外，绍伊古还在圣彼得堡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马来西亚国王苏丹易卜拉欣在星期四9月19号将会访问中国，这个是马来西亚国王10年来首次访华，他将会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可能寻求促进马来西亚与邻国新加坡的互联互通计划。马来西亚外交部在星期三9月18号发表的声明中表示，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和住房部长将会陪同国王访问，国王陛下的访问为双方提供绝佳的机会，重申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继续保持前瞻性、充满活力并繁荣发展的共同承诺。马来西亚外交部是这样讲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都在同一日宣布，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将会9月19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欧盟预计下个礼拜就是不是对中国电动车实施建议中的关税进行投票之际，德国经济部长敦促欧盟成员国家尝试与中国谈判解决方案。欧盟委员会和中国应该尽一切努力去寻求谈判解决方案，德国经济部长兼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星期二是这样说的，我们绝对希望避免贸易冲突，避免关税不断上升，最终损害双方的利益。哈贝克在柏林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之后是这样说，如果获得批准，临时关税将会对从中国入口的电动车征收高达 35.3% 的关税，另外还有标准 10% 的关税，也都适用于欧洲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生产并运回去欧盟国家的汽车。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定于星期四会见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讨论即将实施的关税，最 终投票将会在9月25号进行，除非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15个即特定多数投票反对实施关税，否则临时关税将会获得批准。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的公安国际化是否铺设建构全球的情报网络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特朗普第二度逃过暗杀，中国网民热烈讨论并且臆测四起。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英国的香港人媒体被国家级黑客试图入侵，上个月曾经发表针对过中国驻英使馆的调查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同埋香港记者协会公布当地记者受到有系统的滋扰和恐吓针对之后呢，由香港记者在英国运作的一个新闻网站追新闻就说，其实收到了 Google 方面的通知，他们的公司电邮被国家级黑客试图入侵。追新闻近期曾经发表过针对中国驻英大使馆的调查报道，更加获得了英国传媒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追新闻在星期二在他们的网站就事件发表报道，相关截图指黑客试图在今个月入侵他们的一个公司电邮，严重程度属于高。根据 Google 的解释，全球只有 0.1% 的用户遭到类似攻击。 Google 又说不排除有关警告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但是相信是侦测到尝试偷取密码或者个人资讯的可疑活动。方法例如是使用含有有害附件、有害软件下载连结或者是假网站的连结用于偷取密码的电邮。追新闻团队指，在收到 Google 通知之后，马上检视所有网上保安措施，并已经紧急采取必要的防护行动。他们发声明指，在香港新闻界陷入白色恐怖之际，无形黑手已经肆无忌惮伸向海外的离散媒体。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自香港，三年前被巡来到英国，希望在自由土壤上延续追新闻的路。在香港新闻自由风雨飘摇的今日，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团队强烈谴责所有对新闻自由的威吓，并承诺会继续坚守岗位。上个月追新闻独家报道指，中国驻英大使馆在2018年曾经向英国出版社 Dragon's Teaching 施压，要求出版社在用于中等教育普通证书公开试课程的中文教科书里面铲去有关台湾章节里面的中华民国字眼。出版社在压力之下屈服。英国每日电讯报在8月底引用追新闻报道，并指中国驻英大使馆拒绝评论事件。上星期香港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主席郑嘉瑜说，记协调查发现在今年6月至8月期间，数十名记者以及其家人、雇主、业主或者邻居等等，在互联网和日常生活中被人以不同方式滋扰和恐吓，情况前所未见。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倡议专员白奥兰对美国之音说，谴责针对香港独立媒体的恐吓活动。他说， 香港最近发生的事件令人深感担忧，因为这个表明有一种新的骚扰模式去针对在过去几年的镇压浪潮之中幸存下来的媒体机构。他说这些镇压活动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针对的是顶住压力继续工作的独立记者。这个只能够证明香港越来越变得大陆化，以及政权努力地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媒体秩序。在这个秩序入面，记者只不过是国家宣传的打手。在英国居住的香港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不相信针对追新闻和其他香港记者的攻击纯属巧合，尤其是中国的十一国庆即将到来。
国安情治单位他要做一些表现或者做一些功课来去作为他业绩表现的一个部分呢，这一样东西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讲呢，都是一个是可以理解的部分。
黄伟国说，事件显示即使香港记者搬到海外活动也都有可能被政权骚扰。
咁我亦都相信都係想釋出一個政治嘅一個信號，就係話唔係話因為你向海外發表一啲獨立啊、專業啊同埋一個批判嘅言論呢，係唔會受到一個即係國家級嘅干擾，或者甚至係嗰個即係打擊。
黃偉國又話，英國政府需要關注事件，以示抗衡跨境鎮壓嘅決心，否則工黨政府或者會被當地嘅港人組織以及人權組織視為軟弱。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智，倫敦報導。
特朗普第二度塗光暗殺，中國的網民熱議亦拆四起。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再次逃过暗杀袭击的消息，在9月16号受到中国的官媒和网民的热烈讨论，不少网民甚至怀疑特朗普是自导自演。但是观察人士说，中国人被剥夺选举权，至今仍然以中共运动式的政治斗争思维去看待美国的民主选举，才会出现这种观念的偏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北京时间星期一9月16号一早，特朗普疑似在佛罗里达州遭到暗杀未遂的字条登上微博热搜榜首。截至到当晚8点钟，中国网民的阅读量已经超过1亿1000万次。多间中国官媒陆续发布追踪报道，如枪手拒特朗普误导457米等案情的细节，亦都吸引到近7000万次的阅读量高居微博热搜榜多时。新华社引述美国传媒详述，疑犯韦斯利·劳斯从高尔夫球场围栏伸出枪口的当下，即遭到美国特勤人员开枪制止并逮捕的整个过程。但除了引述美国传媒对保安措施的质疑之外，未多加评论。即使暗杀案情仍然不明朗，中国网民一整日已经开始大做文章，纷纷发出各种天花乱坠的讨论和臆测。例如一向以爱国反美言论见称的网络大 V 赵盛华发文称，特朗普是被掌控在美国政界的影子政府盯上了，一次未死就杀两次，两次杀不死就会有第三、第四次。赵盛华充满阴谋论的发帖得到30次的转发，还有不少网民留言附和，说如果美国没有希望了，民主党真是输不起。另有不少中国网民质疑这一次枪击未遂的真实性，甚至妄言是特朗普自导自演，铤而走险去冲选票。环球网报道特朗普事发之后发邮件强调，枪击事件只会令到他更加决心坚定。陕西微博网民好运好事必然会来就此留言称，特朗普等人是一班自导自演的美国政客。而广东网民袁果乐园则揣测，这次暗杀是为了让美国选民的同情分去加满。针对人民日报标题为美挫败一宗疑似针对特朗普的暗杀图谋的报道，江苏微博网民 Brian 曼巴云留言调访称，特朗普找到选票密码， 但北京网民笑语盈盈的咁你反驳称，如果仲有第二次，咁就系扯谈啦。中国网民睇似系认真嘅讨论美国选情，但其实围观睇热闹同埋笑话嘅心态居多，虽然语气显得相对友善。例如微博博主执事者就以中国味十足嘅口吻称，特朗普福大命大，竟引嚟唔少网民跟住起哄称，特朗普好可爱，特朗普给你点赞，或老头儿真不容易。对于中国网民的反应，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时事评论员司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有关这次暗杀未遂事件是自导自演的种种阴谋论，应该是中国网络舆情的专利，其他国家几乎不曾听闻这样的臆测。他说中国网民会有这样的心态，或与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宫斗有关，尤其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深受明朝东西闯或清末文字狱等历史记忆所影响。另外他说中共建政以来仍然未摆脱传统政治斗争的思维，而且多采用政治运动的治理模式，导致中国民众对政治人物缺乏信任。司令是这样讲的，
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而且呢他会用一种极其怀疑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世界上其他的这种不同文化和不同的这种价值观的东西。
司令说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会用一种极其怀疑的心态去看待其他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他亦都会是这样去解读美国政治的。在北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陈文甲说，中国网民之所以好发各种阴谋论，或基于对特朗普的不信任和美国政治的极度对立有关，但亦都恐怕和中共放任网络舆情抨击美国民主脱不到关系。陈文甲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分析，中国官媒对暗杀事件的报道相对中立，未有过度解读它的政治冲击，但中国网民凭空批评美国社会与民主制度，中共未管控放任中国民众扶贫美国政治局势的意味浓厚。暗杀未遂事件之前，官媒央视星期日引述美国特勤局的调查报道称，特朗普七月首次遭枪击时的特勤维安工作就存在违规疏失。央视微博发文语带调仿地写道，特朗普遭未遂刺杀细节都是松弛感。对此陈文甲说，这个显示中国媒体和网民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普遍充满质疑、讽刺和批判的单一思维，而且民主等于混乱、有缺陷的制式反应。尤其特朗普遇刺未遂又发文批评美国歌手斯威夫特等话题娱乐性十足，更加强化了中国网民对美国政治过度个人化、戏剧化的黑板印象。特朗普在 X 社交平台发帖称自己憎恨美国歌手斯威夫特的话题，周末亦都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引发中国网民热议。陈文甲警告，中国网络舆论走向不排除有中国官方操弄的痕迹，例如部分中国网民带风向称美国选举只是精英利益的游戏，难以代表真正民意，尤其近年两党极端对立之下，美国民主制度效率低又不公正，这个恐怕是中国官方操弄虚假信息的手法之一。时事评论员司令则说，观察中国网民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围观，不难看得出矛盾的两极化样态，一派就是小粉红蛮从官方把控的主旋律，即以负面口吻居高临下去审视美国政治，即以强化中共宣扬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但在官方管制相对宽松的微信朋友圈、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就能够看得到对美式民主选举较为冷静客观的声音。司令直言，讲到底，中国官方真正忌讳的并非是哪个做美国总统，而是中国网民受到美式选举的启发，反过来要求中共加速政治改革或开放人民参政权的步伐。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公安部明年将会培训3000名外国警察。分析人士说，中共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中国的全球情报网络，去保护自己在海外的各种利益。而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共近年来亦透过名义上是私人机关的保安公司，发展成一套准情报网或者准军事网，在中亚地区已经建立起准军事介入的能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自从上海合作组织出现之后，再加上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共培训外国警员的过程就已经开始，尤其是针对中亚一带一路的国家，中共在不同省市的政法大学提供各种的训练班，不只是警察训练班，还包括公安部门、检察部门、调查部门的训练班都有。施建宇说，中国一开始将外国警员找来中国，主要是社交建立人脉关系的成分居多，后来当然都开始做一些实际的内容，按照各国警察的需要提供各种训练。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公安部门开始逐渐有信心，认为他们有能力去做一些培训的工作，将一些他们认为有需要或者愿意同中国合作的国家的警察邀请到中国是培训。南非警察部就曾经表示，该国的特警部队包括国家干预小组和特别工作组的组员曾经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接受战斗和教育培训，并且正式毕业。中国特别工作组今年三月更加获得联合国认证，成为全球首批可以自行向维和警察进行派遣前的培训的国家之一。不过施建宇说，中共培训外国警员的最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中国的全球情报网络，但建立这个网络不可能一开始对当地没有任何了解，或者当地没有愿意协力合作者的情况下就派出情报员，所以先培训外国警察就变得非常重要。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游志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警务合作应该放在中国想要协助发展中国家培训行政官员人才的一环下面来看。他说，中国的学习能力很强，不排除是看到过去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这里的操作的经验和成效，就好比富布莱特计划促进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所以中国也想尝试仿效。
更重要的一点应该是他尝试着要说服他周边的国家，或者是某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国家，在安全政策上跟他的协调性。
游志伟说，更加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尝试是要说服他周边的国家，或者是某一个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国家，在安全政策上和他的协调性。那些国家其实最明显的应该是中南半岛的泰国、缅甸和老挝，还有柬埔寨这几个国家。他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合执法与巡逻多数是为了打击人口贩运和贩毒。中南半岛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就是典型案例，另一种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比如是中亚国家。游志伟说，中国是为海外警察提供的装备如果具备资料的传输功能，按照中国的数据安全法等规定，必须先传回到中国境内的伺服器，之后才会传给个别国家的使用者，或者必须要放在中国的伺服器上面做云端备份。这种情况其实就会很容易扩张中国对于地主国的了解和情报工作。
坦白讲，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不断地强化国安部门的一个影响力，那以及不断地强调隐蔽战线的工作的时候，那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很难让人不有特别的联想。
游志伟说，坦白讲，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不断地强化国安部门的影响力，以及不断地强调是隐蔽战线的工作。他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很难不让人有特别的联想。分析人士说，除了建构全球情报网，中国也可能通过培训外国警员输出中国式极权与监控的治理，构成对民主制度的破坏，并且成为与美国争夺全球领导力和话语权的一部分。旅美时评人唐正远说，中共的公安系统并不是正常国家的那种执法机构，而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和政治职能的独裁政党的附属机构。他说，这个就注定了中共的公安在与外国警察机构进行合作的时候，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打击犯罪活动的合作交流，而是会变成中共输出他们极权体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以及隐含了诸多政治目的的交易渠道。换言之，中共将公安国际化的意义是在于将他的极权体制的管制方式和经验输出到国际社会，等于让国际社会接受中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使到中共提供的警用的设备和管控方式等等。这种合作会带来一系列的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可能逐渐改变相应区域内的地缘政治关系，甚至改变颠覆地区里面的国际秩序。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九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